怎样看独生恩赐？神的心意又如何呢？而教会要如何关顾单身群体？
直面社会及教会单身潮，走进单身群体景况中，从圣经角度，以牧者心怀关心单身群体，开展教会单身事工。良友圣经学院文会单身事工。
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单身事工，我是文会，文章的文，恩惠的惠。在这样的一个课程里头，和大家一起来关心教会里的单身群体，也想一想怎么样发展教会的单身事工。有同工跟文会提到，这是一个新的课程，在教会里头单身事工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事工。文会在想，良友圣经学院的确以前没有单身事工这门课程，教会特别是内地教会很多还没有开展单身事工，但单身肢体又或者是在社会上单身群体一直都存在，特别现在内地单身人士越来越多，所以呢以这个群体来说并不新，但是我们可能之前忽略了，又或者是我们重点焦点集中在家庭方面，现在是我们应该正视单身群体的时候，是教会应该开展单身事工的时候。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进入第十六讲，从第十四讲一直到第十六讲，三堂课，我们用三回的时间和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一起来探讨教会对单身人士的牧养关顾。那么今天第十六讲，我们会来谈一谈，当教会开展单身事工的时候，有哪些事情值得我们注意的？例如应该避免的事情呢？应该要做的事情。那么也会用一些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教会发展男士工作的时候啊，应该要注意的，或者是可以针对的方向以及目标。好，我们首先来谈一谈教会在牧养关顾单身群体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项。第一，应该避免的事啊，应该避免的事情。首先呢是自以为适当的话，自以为适当的话。那下面这些话是不是单身人士常常听到的？又或者我们在旁边也常常听到有人这样关心单身人士，或者是问单身人士呢？哎呀，我常常为你婚姻祷告啊，我相信神一定为你预备，别灰心啊。哎，像你这么好的姊妹啊，或者是哎，像你这么热心的弟兄，这么爱主，为啥到现在还没结婚呢？哎呀，到现在还没结婚实在太可惜了。相信呢我们都听过这些的话，这些出于关心的话呢却会给单身肢体带来压力的。例如啊，你是很好的姊妹，为什么你不结婚呢？单身肢体听在耳里，放在心里，他想的是，也许我并不真的像每个人所想的那么好，不然为啥我还没结婚呢？还有，哎，你应该安定下来了，是结婚的时候了。那么单身肢体听到这样的话，他想到的却是，如果我不结婚的话，就没有充分的资格可以称为成熟的人，或者是呢 如果我不结婚，还没结婚，那么我就是还不成熟，因为呢，我还没有安定下来。还有呢，你也会听到有人这样说，哎，神一定为你预备了特殊的内位。那单身之体听到这句话，他心里头想的是，如果我没结婚，那么神就让我太失望了，他怎么可以忘了为我预备？又或者是，神为啥不带领我找到为我预备的那一位呢？好，如果我们听到了，哎呀，我真是盼望啊，你能够遇见合适的对象，我真的盼望你能够幸福快乐，我为你祷告啊。那么单身之体，他虽然感受到你的关心，可是呢，他听到这句话带给他内心却是另外一种的讯号。没有爱情的婚姻，我就无法快乐。相反的，不快乐的婚姻生活，就代表我的配偶根本不适合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不适当的话，虽然出于关心好意，但是呢，对单身者来说呢，却造成他心里的压力，或者是呢，误导了他。好，那怎么样避免说出这些自以为适当的话呢？首先呢，我们不要随便轻易的允诺神没有应许的事情。那注意，圣经从来没有应许神为信徒预备了特殊的那一位，或者是预备了适合你的，就是给你的那一位。我们翻看整本圣经，神从来没有应许每一位信徒都可以结婚，并且结婚之后幸福快乐。神也没有应许只要我们跟随他，他就赐给我们所求所想的任何东西，包括我们想要的合适的甚至是完美的终身伴侣，以及幸福快乐的婚姻生活。这是第一个，不要轻易随意的允诺神没有应许的事情。第二，不要假设单身生活是很凄惨的。要知道每一种身份，每一种生活都有得失。单身会面对孤单、寂寞这些的挑战，那也要压抑，或者是有智慧的去排解性的冲动等等。但是相反的，单身也享有自由，有更多的个人时间和空间。我们也要了解，人生总有不同的遗憾，单身可能是其中一种。那对于有些人来说呢，婚姻可能也是他的遗憾，但人生会因着认识主耶稣就得到心灵真正的满足。记住，人生总会有遗憾。第三，不要穿你的鞋，而是要去穿单身者的鞋，也就是呢，将心比心，以同理心的立场，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想一想单身者他们的处境，他们的心境。那不论关心，又或者是你好奇、质疑等等，每当呢对单身者发出问题，例如，你遇见合适的对象了吗？请你停下来，先想一想，单身者，他听到这样的问题，他会如何回答？那么他的回答，或者是你的问题，会不会造成他的尴尬？多想一想，也许呢，弟兄姊妹啊， 我们就不会这样说，不会这样问了。另外，穿单身者的鞋，多观察，多聆听单身肢体的心声，发挥同理心去明白他们的内在的心事、心境，注意他们的处境和需要，以体贴的心呢，与他们来往。这是我们在关心单身肢体、开展单身事工的时候，我们要记住的，应该避免说一些自以为关心、自以为很适当的话语。第二呢，就是不要扮演爱神。那成熟的基督徒又或者是牧者、属灵长辈，如果对两位未婚的单身弟兄姊妹有适度的了解和认识，认为他们也许呢有发展的空间和机会，那么可以呢在观察、祷告，记住了，祷告之后呢，有智慧的按着圣灵的引导为他们搭建桥梁，引导双方认识、交往。那么最好呢，就是在教会的一些聚会，教会可以提供的平台当中。但是呢，这样做呢，需要谨慎。最好呢，是有两位介绍者，可以陪伴男女双方，给予他们意见。也就是说呢，在教会，的确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是经过属灵长辈，又或者是同伴啊，比较成熟的肢体，甚至是牧者，给他们呢做了牵线者、红娘啊，他们就有机会呢更进一步的交往，最后呢结婚是可以的，可是一定要很谨慎，而且呢，介绍者最好是属灵的长辈、教会的牧者、成熟的基督徒，对双方都有适度的了解认识。所以不要随便轻易的做这样的事情。那记住了，切忌随意轻便的做媒。所谓轻便，就是呢，你看到了，哎，适婚的这位弟兄，适婚的这位姊妹，你们试试看嘛，不要随便说这些的话，特别是认识不深的单身肢体，更不方便为他们介绍对象。你认识他多少呢？这个是我们需要问一问自己的。当红娘呢，也容易引起其他单身肢体的质疑，甚至是盼望。你帮谁做了红娘，其他的单身肢体呢？而热心为单身肢体介绍对象，有的时候呢，也会造成对方尴尬，也会造成一种现象，那就是呢，把焦点呢，集中在他单身这件事情上，好像呢，他是一个半成品，他呢，非得结婚不可。那么这个让单身者呢感受到呢那种婚姻的压力。好，所以这是在我们关心单身肢体的时候应该避免的事情，就是不要随便的轻易的扮演爱神、红娘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呢，首先了解单身信徒。那了解单身信徒呢，会让他们觉得受到重视、关心，和已婚者一样是平等的。而透过一些问题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单身肢体。例如，在基督徒群体中，尤其是在我们教会里，当一个单身者是什么样的滋味呢？那么单身有什么困难，或者是伤害的地方呢？受伤害的地方。还有呢，单身的优点是什么？或者说 我对单身有什么样的评价呢？也可以问一问，教会是怎么加深单身者的伤害呢？或者是加强单身者的压力呢？而你在教会听到了什么有关单身者公开或者是隐秘的评论？就是对一些未婚的弟兄姊妹，甚至是大龄的未婚的弟兄姊妹，有哪一些评论呢？公开的或者是私下的？那么教会又如何疏解这些成年的单身信徒的难题，强化单身的优点呢？那可以透过这些的问题呢，让我们更多的去思想，也更多的去体谅明白单身者他们的处境，他们的需要，以至于呢，我们的关心能够到位具体。所以呢，我们也要敏感单身者的一些基本需求。那单身生活包含所有成年人生活应该有的责任，但是我们要记住的，单身人士他必须面对独立扛起这些责任的挑战，所以他比已婚者呢是辛苦的。例如呢，家居的维修啦，电器、房屋的整修、汽车的维修保养等等，还有呢，财务管理啊，例如各类的保险的缴付啊、税务啊、经济规划等等，还有呢，去度假啊、去旅游的时候，或者是呢节日的活动等等，这些呢对单身者来讲呢都是挑战的，还有一些特殊的需要，例如他生病了，他要动手术住院，又或者是呢他要倒班，那值夜班，如果呢他上班是到凌晨，那么他回家怎么办呢？谁来接他呢？还有他搬家等等，这些呢是每一个成年人在他生活中都会面对的，都会遇到的。已婚者可以呢一起的商讨，一起面对，共同承担，但是单身者他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一个人呢去承担。好，这些需要我们有没有替单身者想到呢？另外呢，我们也要为单身者，特别是单身信徒来欢庆。那人生呢常有许多标记着特别时刻的仪式，例如呢生日，我们有生日会、周年庆、结婚多少年的周年庆啊，也有这样的一个感恩礼拜、毕业、结婚等等。那么我们想一想，创意一点，创新一点，单身是不是也可以来个庆祝呢？例如单身30岁，哇，感谢神，开个单身派对，或者是单身感恩会。为啥呢？我单身30，感谢神让我仍然能够在这个时刻享有自由，而且呢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每一天过一个快乐的单身生活，还能够呢靠着神的恩典能力啊守住贞洁。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可以让我们一起来欢庆的。最近呢，文慧就接到一个邀约，一位以前的旧同事老朋友，他是单身者，他邀约我们和他一起庆祝60岁的生日，非常棒的一个欢庆会。所以我们创新一点，我们替单身的弟兄姊妹来办这样的一个会，行不行呢？啊，还有就是呢，让单身信徒自己选择，而不是呢非要他们 按着你，按着我们的计划去做。那弟兄姊妹，婚姻呢是一种选择，单身也是如此。只有尊重单身者，肯定单身者的价值，他们和已婚者一样，在不同生活中都能活出丰盛的生命。这样呢，单身信徒才能够在教会找到归属感，乐意地回到教会，这个他们心灵的港湾。
耶稣基督的教会有单身者要寻找的答案。如果单身者在信徒中受欢迎，得到神话语的教导、爱的牧养，单身者就可以获得他们需要的随时帮助。
良友圣经学院邀请你一起思考教会如何开展单身事工。接下来呢，我们来谈谈男士事工啊。我们谈男士事工之后呢，抛砖引玉，大家呢再去想想怎么样运用在关心单身的弟兄。那在单身人士当中呢，有几个群体的关顾工作呢向来发展不太理想，例如单身男士、老年单身者。特别是单身男士呢，如果年轻的时候他不能够融入教会生活，那么他年纪越长，到了老年的时候呢，就更加困难。所以关顾单身男士呢，实在是刻不容缓。那么关于男士事工的发展呢，我们可以参考针对弟兄发起的守约者活动。守约者，这是一个基督徒发起的活动，或者说一个基督教里头的运动。那么他发起成立的目的呢，就是将男士联系起来，并且呼召男士呢，弟兄们成为近前的领袖，为基督影响这个世界。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为的是要建立弟兄的灵命，培育弟兄们的灵命，活出基督的生命，做一个成熟负责任的男士。那么当他们发展这个男士事工的时候呢，他们是透过遵守七方面的承诺，希望呢所有参与这个活动的男士弟兄们能够呢遵守这七方面的承诺。而这七方面的承诺呢，也是一位男士或者说一位弟兄他属灵成长的一个取向，一个指标。好，第一，男人与他的神。参与这个活动的弟兄男士们啊，被称为守约者。守约者透过敬拜祷告，并且在圣灵的大能之下遵行神的话，委身基督。这是第一，男人与他的神，遵行神的话，委身基督。第二，男人与他的属灵师父。守约者呢，委身于追求与一些男士建立密切的关系，因为他深深的知道他需要别人的帮助去遵守承诺。也就是呢，男士需要呢积极的去追求和另外的一些比较成熟的男士建立密切的关系，男人与他的属灵师父。第三，男人与他的诚信。守约者委身于实践属灵道德伦理和性方面的纯洁，男人与他的诚信。第四，男人和他的家庭。守约者透过爱、保护和圣经的价值观，委身于建立巩固的婚姻和家庭。第五，男人和他的教会。守约者透过尊重并且为牧者祷告，积极的付出时间和资源， 建以委身于支持教会的侍奉以及使命，就是他要投入教会，支持关心牧者同工。第六，男人和他的弟兄。守约者呢，委身于跨越民族宗派的界限，在基督里合一，互相的支持，彼此的守望。也就是呢，在教会里头跟其他的弟兄有合一的这样的一个联系。第七，男人和他的世界。守约者以遵守大使命，也就是呢，马太福音28:19-20，马可福音12:30-31，委身于见证基督，影响世界。那这七个向度呢，可以成为呢，我们在帮助弟兄或男士们在教会里头培育他们成长的时候，作为一个指标，一个方向。那么怎么样才是有效的男士事工呢？守约者这个运动呢，他就分析了美国90个不同男士事工，发现呢，不论这个教会大或小，经济情况各有不同，可是呢，有效的男士事工呢，都建基于5项原则。哪5项呢？第一，教牧支持与组成核心，也就是呢，教牧是男士事工的启发者，对教会内的男士呢有意向，才会邀请弟兄加入领导团队，并且培育弟兄呢在当中负起属灵的领导，也鼓励弟兄怎么样投入教会里。所以呢，教牧是男士事工的发起者、支持者以及呢核心运作者。第二，注重关系而非活动。因为男人呢是比较孤立的洞穴人，所以有效的男士事工是要帮助男人和其他人呢有连结的关系。重要的是，在男士事工的设计当中呢，我们要提供机会让弟兄跟弟兄们能够建立起安全以及真诚的关系。这是第二，注重关系而不是呢很多的活动，弟兄来听一个讲座，彼此之间没有连结，回去了仍然是一个洞穴人，躲在自己的洞穴当中。第三，有力的意向以及明确的目标。男士是需要有一个清楚的意向，一个明确的目标，他们才会往前走，才会动起来的。第四，保持弹性并且是多面性的活动。因为男士呢，自我防卫心比较强，所以呢，不要硬性的规定他们要进入什么团契、什么小组，多种的活动让他们很自然参与在当中。第五，祈祷。斯布珍这样说，祈祷就像摇动挂着大钟下面的绳索，我们摇那个绳索，钟才会响起来。所以记住了，这是呢有效的男士事工5个原则。愿神祝福教会能够关心单身的男士。再见。
生服侍敬拜